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欢迎来到今天的《天路难行客》节目，我是星源，
我是李诺。
那今天呢，星源跟李诺继续跟你去看这部电影《刺猬》，
是也聊一聊我们自己的感受啊。
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聊到了电影《刺猬》当中一而再再而三，尤其是在它的预告片当中不断在强调的主题，就是希望你的人生不要被卡住。那么在现实当中呢，其实我们因为家庭环境、出身、学历，甚至你的感情状态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仿佛都可以让我们这个人陷进去，让我们身处其中进退两难。那昨天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如果说回归到信仰的话呢，我们必须去依靠这位无限的神，去寻找我们人生当中各式各样的可能性。
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成长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但是回归到神的面前来说，是因为神有无限的救恩，所以我们才有无限的可能。
嗯，而且我觉得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思考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因果关系，时代背景，我们经历了什么造就了今天，然后原生家庭等等，但是这些应该丰富一下我们的思考，或者至少说呢，不光是我们自己，我们在去了解别人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切入点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但是也就像你说的，当我们回归到信仰，我们归根到底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信仰其实是我们的答案。
嗯，
那最后也让我想到，就是约翰福音16章当中神所说的，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我已经胜了世界。
嗯，这个其实我想是对我们很大的安慰，但是前提是我们真的能够在苦难当中去思考，否则的话我们只会陷入到一种自哀自怜的这个处境里边，我们就觉得哎呀，自己过得好苦啊，神什么时候来搭救我呀。那其实你想一想，这就跟当年的以色列人没有什么区别。当然我也认为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在神学方面有了什么样子的认识和理解，我们就比过去的人更加的明白福音，或者说跟神的关系更好。我现在每次的读到旧约圣经的时候，我就常常去感叹神的救恩，或者说神对人的拣选以及人的回应，这个关系非常奇妙。它从来不是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原生家庭，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它从来不是数学题一加一等于几。
嗯，怎么公式推导啊？
对，它没有公式的。你想想，当耶稣的时代，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想要定义定死耶稣的时候，原来亚当的七世孙，也就是以诺，早就看见了基督的再临。你想想这种的所谓的跟神的关系，这种密切的，或者我们今天所说的一个丰盛的基督徒的生命，是值得我们去羡慕的。那今天我们有看起来更加完备的神学体系，我们有许多基督教的信仰的资源，我们有许多美好的见证都摆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又能否操练出像以诺一样与神同行300年的生命呢？
没错，这是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弟兄都时时刻刻都需要去思考去效仿的。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方面有现实的拉扯，但另外呢，同时我们也知道信仰的核心当中神一直在跟随和带领着我们。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两者之间的平衡拉扯，我们如何去决定，如何去选择，如何去顺从神，这真的就是我们一生都需要去做的功课。我们关心男人的生存，
在丰年的时候各种的超前消费，等到荒年来的时候一下子整个就崩溃了。
我们体会男人的情感。
现在面对吵架呢，会把事情拿出来一起来探讨。
我们寻找男人的信仰。
当你在面对困难决定的时候，你是否愿意真的去求问神，等待上帝回应你？
天路男行客，每周一至五与您相见。当然了，这听起来好像很压抑，好像没有希望似的。
对对对，
对。但其实呢，这个至少说信仰当中，不是这个世界或者说我们过往的经历给我们的是愧疚式的、赎罪式的教育。它起码说是一个充满盼望的，而且我们在不断的向着这个盼望的目标去前进的过程。那我相信，总体而言呢，哪怕充满着挣扎，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困境，但是它是一个有盼望和有喜乐的路径，而不是说我在一个死循环里边，然后可能以自我为意的这个方式啊，让自己甚至他人反而陷入到困境当中。我觉得这个是对信仰当中盼望的一个最最核心的部分了。
我想多说一点点，就是关于我们谈论到的这个愧疚式的教育。我认为呢，这是符合神的逻辑的，就是说这是一个需要被救赎的人一个真实的表现和需要。就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不感到愧疚，你不会想要得到救赎。如果你不想要得到救赎，你就得不着救赎。其实你看，为什么旧约的时候要给以色列人律法？其实我们透过新约圣经看到，哦，原来律法是叫人知罪的。就是原来律法是人训诲的师父。如果没有律法，我们不知道罪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不知道罪是什么意思，我们根本不想到原来我们是需要被救赎的。所以从这个社会的层面上来说，为什么有这些所谓的羞愧式教育？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就是整个社会是承认自己是需要被拯救的。只是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不断的试图找寻用人的方法去实现一种拯救。所以我们看到社会的发展，甚至是时代的更迭、制度的转变，这种种的表现都透露着人有一个最基础、最根本也是最共同的需要，就是需要被拯救。只是我们感到痛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出路，而今天在信仰里边是真正帮我们解决的是这个需要被救赎的这个问题。所以耶稣才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啊，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那为什么我前面提到骄傲这件事儿？是因为我们大多数的时候这个路走错了，原因是我们试图证明自己是一个康健的人，或者说自己已经被救赎了，但事实上你仍然是在这个环境里边。个人理解呢，这个电影本身王战团对于周正的影响，他绝对不只是相处的那一段时间给到他的所谓的叫情绪价值也好，或者说这种肯定也好，而是他真真实实的活在周正的面前。周正看到了这样一个正常的人他是怎么生活的，他遇到事情的时候是怎么判断的。所以你有没有感觉王战团像带门徒一样在带周正？
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身边对不对？
还一起生活，一起吃饭。
跟他女儿去谈事情，也把他带在身边。只是你不方便进去，我进去。其实，这就让我们看见，哎，我反而看见了耶稣的样子。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对耶稣他要道成肉身？就除了我们说他要钉死十字架，他要赎罪等等，他还有一个工作，就是要为我们做榜样啊！他为我们做榜样，所以最后那个电影的那个场景是周正追随了王战团，那种追随呢，是人生态度上的追随。他并不是说他随他而去了，因为他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对不对？
对，
他去了那个地方他也不知道，但是他随他而去了。
烈酒一口入喉，尽往事它不可留，三餐不过斗米。何时向梦里求，只愿一醉方休，再笑他那爱与愁。逍遥梦里逍遥游，劝君莫烦忧。
那最后我再想说最后一点点，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特别有意思的，他竟然在致敬《肖申克的救赎》啊！那个王占团在精神病院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他在精神病院的时候，每天不是要检查他们有没有吃完药吗？就是精神病院是有这种场景的嘛，是不是？他吃完药之后，他要咽下去，然后张嘴要给医生看的。后来有一个镜头发现他从来没吃药，他都是那个药握在手心里，然后呢在手里边碾碎了，然后就趁着站在窗边的那个机会呢，就把它撒在地上了。那个场景不就是安迪在那个监狱里边挖完土之后，他去操场上撒土吗？然后还有一个镜头是他在那个洗手池旁边，他把他自己的那个
照片，
对，头像把它撕下来，撕完了之后呢就是扔到下水道里，然后呢最终他那个照片是从下水道冲出来的，然后那个安迪不也是从下水道里出来的吗？
你别管怎么说，是会向大海了。
对对对对对对、
好，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李诺啊，跟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么多从这个电影当中所衍生出来的感受。新源觉得呀，一个好的电影啊，它既能够联系到时代背景，同时也能够让我们反思到今天。但是总之呢，任何的主题，任何关于人性、关于成长的主题，当我们从信仰的角度去看，从信仰的角度去反思的话，我们也能够看到值得我们去深思的话题。同样的，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或者是你现在的经历当中，有任何的事情想要诉说和分享，也欢迎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良友.net。 谢谢你的守候收听，也谢谢李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在至高之处我献上感恩，在至高之处我举手敬拜，天使天君同声赞美耶稣，最大的荣耀都归于你。在至高之处我献上感恩，在至高之处我举手敬拜，天使天君同声赞美耶稣，最大的荣耀都归于你。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配得最大的荣是天。